霹雳火秦明带领着官军追赶锦毛虎燕顺。秦明是急性子，追赶的时候他下了一道命令，告诉身后的官军，拔营起来，与我一起追赶贼寇。后边官军一听都愣了，拔营起来，哦，扛着杆子拿着篷布追赶这伙子的喽啰兵。主帅下了命令了，让拔营咱就拔吧。后边一部分人在这拔营起来，有二三百官军跟着秦明就追下来了。头前锦毛虎燕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秦明是紧紧追赶不放，把秦明的队伍给调动起来了。锦毛虎燕顺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穿树林攀山岗，一会儿的功夫跑没影了。秦明带着这二三百官军也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再一看前边这些喽啰兵以及那个首领找不着了。秦明带住坐骑，吁，单手一踢这条狼牙棒，往周围仔细观瞧，跑哪儿去了？
你们看见没看见？刚才他们奔哪个方向了？
这些官军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儿，没看着啊。
嗯，这伙毛贼草寇都是一伙乌合之众，没有几何勇战。好，我们在这先等一等。
紧接着这些拔营起寨的官军都上来了，这些官军有的扛着棚杆子，有的拿着帐篷布，有的拿着锅碗瓢勺，有的拿着白面大米，这个扛着半扇猪，那个提溜半了羊。秦明这是五百多官军呢，这一出动车马辎重也是不少啊。拔营起寨的这些人来到秦明的队伍跟前，一个都在那站着，心想怎么的了？不说上山扎营吗？看着这山上不去了，咱们在哪儿扎营啊？谁也不言语，等候着主帅传达命令。秦明在这往周围瞧，他还想要找着喽啰兵的踪迹继续追赶，可是现在连影都找不着。等了好长的时间，秦明一看没有去向，只好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
哎呀，就在此处安营扎寨，埋锅做饭。
是。
这些官军一听，咱可该歇会儿了。大秦明带着队伍一到这儿啊，十里之外安营一直没得安生，就跟山上这些个喽啰兵就干，左一仗右一仗，一回正仗也没打，闹得饭也没吃成。这回啊，咱得吃点饭了。一会儿的功夫，大仗安排好了，接着就去做饭。秦明呢，率领李安下了坐马，把这马交给手下从人，跟随来的人还带着草料呢，铡草喂马，做战斗的准备，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喽啰兵又来了。秦明走进大帐，晚饭做好了，这些个官军吃了一顿晚饭，今儿个这一天呢就吃了这么一顿饭。晚饭一毕，秦明告诉手下的官军，你们要严加防守，注意观察山上喽啰兵的动向，同时要谨防喽啰兵来偷营。这些官军一听都记住了，四面八方都放好了哨卡，秦明自己在大帐之中端然稳坐，有人给点上灯烛，秦明在灯烛下观看兵书。看兵书干什么？他想在兵书里边找出能制服贼首的这个计谋来。秦明看着看着兵书啊，一会儿就打了盹了。为什么呀？太劳累了。您想啊，远路而来带着队伍，刚一扎营就跟山上接上火了，一直忙活了一天也没吃饭，这才刚吃一顿晚饭，他能不困吗？秦明想看也看不下去了，只好把这兵书一合放在了旁边。有行军床在这支好了，秦明把甲胄脱下， 躺在了床上，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秦明睡着了，鼾声如雷。不但秦明睡着了，秦明手底下带来这500官军呐、这阵都睡着了。秦明累，这官军们更累。秦明是主帅呀、而且这个人脾气大，火性旺，还有个精神支柱在这支撑着，这些官军们就是听从命令跑这一天，你说他们能不累吗？官军们睡得更实，官军们睡得实，外边放出去那些站岗放哨的，一个个挎着腰刀的，拄着大枪的，靠着大树的，也都在那睡着了。就在这个功夫，山上密林中就来了一队喽啰兵，偷袭来了。为首的谁？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郑天寿手中端着坡刀，带着有100多喽啰兵，悄悄的就奔着秦明的大寨来了。先看见一个哨兵，噗的一刀，这哨兵脑袋就掉了。紧接着一声呐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奔着秦明的大营就冲杀进来。这一杀进来，秦明的这些官军慌速中应战呢、稀里糊涂的揉了揉眼睛，抄起兵器来往外就跟人打。一个是有准备来偷袭，一个是睡着了睁开眼就干，这从士气上来讲就有着差距呢，这就战成了一团。秦明听说外边有人偷营，他匆匆忙忙又打行军床上起来，慌张张也来不及穿盔甲了，提起叮叮狼牙棒到外边吩咐人把马牵过来，搬完刃等乘花坐骑，举起狼牙棒仓促应战。但是秦明的队伍还毕竟是训练有素，这一场征战有一个时辰左右，这伙喽兵在郑天寿带领之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败出去了。当然郑天寿带来的喽兵也有些死亡，有几具尸体躺在他们的大帐之外。秦明吩咐把喽兵的尸体给我打扫干净，把自己官军的尸体收敛起来，准备着带回青州府。这里安排完了，秦明这才顶盔挂甲，穿戴齐整。秦明带着这些官军就在这树林子里边到处搜查，他找这些喽啰兵，以为他这里还有夫君在此，可是一直找到大天亮，连一个喽啰兵的影儿都没看见。后半夜就等于没睡呀。秦明回到自己的大帐坐下之后，气得扑哧扑哧的。秦明心里在想，这伙的强盗跟我用的这是劳军之计，从我一到这儿他们就跟我交战，打一会儿他们就跑，我一停下来他们就来搅乱，我一跟他们正式打的时候他们就又跑。好，你们不是来搅扰我吗？这回我要主动的搅扰你们。我带着队伍，我在山的周围四处寻找，看看你们都藏在什么地方，我找着你们就跟你们打，这回要主动出击，就是这个主意。所以早晨起来用罢早饭之后，秦明带着200名官军告诉他们都背好了弓带好了箭，全副武装啊。秦明领着他们穿树林越山岗，就在这清风山的周围找，找这些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啊。他在头前走着走着，忽然就看远处有几杆红旗在树林子里边摇摇晃晃。秦明一回头压低声音，不要出动静，你们看前面那几杆红旗是不是他们的喽军？对，有红旗就有他们喽兵啊，这帮红头子特点就是用红布做旗呀。什么叫红头子？宋史年间呢，这些农民起义军都喜欢用红绢帕罩头，所以官军们管这些农民起义军呢通常都叫红头子。他们看见前面有几杆红旗，断定那里必定有喽兵，
秦明说好，脚步放轻，随我偷袭过去。
是，
这些官军们把气儿都憋住了，高抬脚轻落步，就奔插红旗的地方偷袭过来了。秦明在前边带着这马的丝缰也是缓慢而行，手中拿着狼牙棒，心想可能是这伙喽兵昨天晚上偷袭我的大营，他们都偷袭累了，现在正在这休息，坐在地下，我们突然出现马上就把你们全部捉获。秦明看这个距离呀、不算太远了，秦明突然大喊了一声，霹雳火呀嗓门也大，这一声喊真像打了个霹雷一样，弟兄们杀！说了一声杀，这些官军啊呼啦的一下子就冲上来了，一个紧急冲锋跑到了跟前，定睛一瞧，大家伙全泄气了。为什么？这里是有几杆红旗，可是仅有这么几杆红旗，就在这插着呢，旗下一个人没有，把秦明气的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秦明心想，呵，他就在这插了几杆红旗啊，这叫虚张声势啊。嗯，看来山上的这个贼首还读过兵书战策，要不然的话他哪来的这些个招数呢？官军们到这一看也都愣了，秦同志，您看这儿没人。
没人不要紧，我们继续再找，跟他们来。
是，秦明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又往前走，就绕到山的东面来了。刚绕到山的东面来，就看前面又有几杆红旗在那摇摇晃晃。秦明马上把马带住了，告诉这些官军，先等一会儿，看看这回几杆红旗下面有没有喽啰兵。这官军们都趴到这草窠里边看着，透过灌木丛的缝隙瞅着那红旗呀来回直晃。秦同志，您看那旗直晃啊，必定有人呐，没有人的话那旗怎么能晃啊？
嗯，有道理，
这回呀咱们急催马往前赶，来跟我追。
是，
秦明催马往前走，后边官军紧的跟着，呼噜呼噜呼噜就拥上来了。他们往前一拥，就看那几杆红旗下果然有一伙喽兵。这伙喽兵一敲锣，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就跟那些喽兵由打树丛之中往前就跑。秦明说：“这回不有人了吗？我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给我追，给我放箭。”
是。
后边官军一边追赶一边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走如飞蝗。有几个喽兵中箭身亡，趴在了地下，但是多数的喽兵跑着跑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秦明一看又追不上了，逮猪作鸡，他刚一定神，有打他身后慌慌张张骑着马来了一个官军。这个官军跑到秦明的跟前，滚鞍下马，双膝点地，报：启禀秦同志，您往这儿追呀、您追的不是方向，咱们西边啊出来大股的喽兵奔着咱们营寨去了，
是吗？来，随我回去。
秦明一拨马，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东边穿着树壳子踏着山路，就又绕到西边来。绕到西边之后，一看前面果然有不少的喽兵打着旗敲着锣挥舞着武器奔着营寨偷袭来了。秦明一声呐喊，带着官军就冲杀过去。这一冲杀过去，那伙的喽兵转身就跑，秦明随后追赶，追来追去，由打这西边就绕到了南边了。到南边的树林子里边再一看，这伙的喽兵又没影了，喽兵见不着了。秦明又逮住了坐骑，这些官军们东头跑西头，西头跑东头的，这么一折腾，一个个全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呀。秦同志，这伙的喽啰兵太可恶了，我们怎么就抓不着他们呢？ 秦明说，你们不要忙，早晚能抓住他们。秦明忽然定睛一瞧，前边树林子里边摇摇晃晃有一个人影。那是什么人？你们过去把那个人给我抓来，是不是山上的密探？
是。
有几个官军过去，去不多时，又打那边树林子里边抓过一个人来。走近了一看呢，是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个樵夫有一条扁担，扁担上面挑着两捆柴火，喝山喝山的过来了，腰中系着个绳子，绳子里边斜别了一把板斧，带到秦明的马前。就看那个樵夫把这柴火挑子往那一放，单膝点地跪下了。哎，
老爷，小人给老爷磕头了。老爷，小人犯了什么罪了？您把我抓来。
秦明一看这个樵夫，也就是三十来岁的年纪，看样子是个打柴的樵夫，脸上晒得黢黑，从相貌气质上看，也就是一个村民。我来问你，你是经常到这来打柴吗？
啊，小人我经常来打柴呀。
你是哪里的人呢？
我就是这山后张村的，我姓张，我叫张二愣。
哦，我问你，你每天到清风山上拉打柴都在什么地方打呀？
哎呦，我哪儿都打呀，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
哦，你打了多少年的柴了？
嗨，我从八九岁我就往这山上打柴，我到现在32了，我还在这打柴。您算算我打了多少年了？
家中有什么人？
嘿，家中就有个70来岁的老娘，剩下什么也没有了。别看我那么大岁数，咱穷啊，也娶不起媳妇儿。没有媳妇儿，把孩子反也耽误了。我也合计了，这辈子也就这么地了。老爷，你们小人我抓来，你有什么事儿啊？
张二愣，这清风山上有一伙贼寇，你知道吗？
啊，你说这山上的寨主啊？
那是贼寇，不是寨主。
对，是贼寇。不过我碰过他们，人家寨主不是，对，贼寇，贼寇让我管他叫寨主。您当然让我管这寨主叫贼寇，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说怎么地吧。
这一伙贼寇肯定在山上危害乡里，你们那个村子是不是也受过他的害呀？
受过，受过。他们有时候要粮食，要什么的东西，要鸡要肉，都上我们的村里要去。
就是啊，你愿不愿意把这伙贼寇给清除掉啊？
那当然愿意了，那我们能清除得了吗？我们都是老百姓。
今天我就是替你们清除这伙贼寇来的。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总管三军统制，我叫秦明。这伙贼寇他们非常的狡诈，我到这之后追得他们四处逃窜，现在不知他们藏在何处。你既然是天天在这打柴，肯定能知道有没有通往贼寇山寨之处的暗道啊。
暗道？您说暗道，什么叫暗道？
就是说别人不知道的一条路，可以通到山寨之上，有没有这样的路啊？
哦，您说这个呀，那让我怎么说呢？我要说没有吧，那我显然是跟您撒谎，我要说有吧，我还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呢？
您知道啊，这清风山呢，在这能打柴火的就仨人，我叫张二愣，还有那个薛四狗子，再就还是那刘二，我们这三个人在这打柴呢，是山上的寨主不就是那贼寇啊，他们答应了的，别人再来打柴呀，他们就都给轰跑喽。我们三个人在这打柴呢，我们定好了规矩了，人家那个山上的人告诉我们，通往山寨顶上的这个路啊，跟任何人都不能讲，要是讲了的话， 人家就把我们脑袋给砍下来，不光把我们砍下来啊，还得到家里边把家小都给杀了。你想想，老爷，人家有这话在先，这伙人又心狠手黑呀，我敢说吗？我要说完喽，我还想活吗？
哎，你这一樵夫，现在你就不要害怕了。我乃是官军首领，就是征剿他们来的。你把通往山寨的道路告诉我，我偷偷的到在山寨之上，把这一伙贼囚是一网打尽，然后你们百姓就免遭他们的祸害了，他们不会再有报复的那一天了。
是吗？您到那山上准能把他们都能给杀干净了吗？他们露出脸来就够我们一受啊。
哎，这回我要一网打尽。这样吧，我先给你十两银子，来，拿十两银子给他。
是，
手下有人拿过十两银子赏给这樵夫了。张二愣一看这钱，
哎呦，给这么多钱呢？那好吧，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喝出去了，我就给您带条路，这条路可以直通到山顶上，就到他们那个分金聚义厅的后边。
好，如此说来，你给我头前带路。
是。
这樵夫把这十两银子就揣到怀里了，然后把这柴火挑子往这一放，
行了，既然给您带路，我这挑柴火我也不要了，我就把这扁担带着吧。把扁担拿下来了，手里边拿着扁担在头前给秦明引路。
秦明呢，带着100名马队，300名步兵，剩下那100名啊，在那大营里边看守营寨。秦明跟着这个樵夫就往前走，樵夫领着秦明穿过了几条羊肠小路，越过了一座密室松林，在前面就闪出一个沟塘子来。这沟塘子看来原来是一道溪水，底下什么都不长，全都是石头。樵夫用手点了点，您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山涧沟，顺着这个山涧沟就往上走，一直就可以通到他那个分金聚义厅的后头。这个山涧沟啊，夏天的时候啊，满沟的都是水，现在这才正月前啊，桃花水还没下来，都干了。你们就跟着我顺着沟塘子往上走就行。 好，秦明说你头前带路。
哎，这樵夫扛着扁担在头前走，秦明领着这100来名马队在这沟塘子里一走，走着不方便呢，竟大石头，只好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马，一手拿着兵器，跟着他往前走。后边这些步兵背着弓插着箭，手里拿着单刀，也紧紧跟随。顺着沟塘子步履艰难的就往上爬，绕了一个弯，拐了两个弯，秦明一看他引的这个路队从这个沟塘子往上走，两旁边都是密松林，而且山势险峻，看来不容被人发现。如果不仔细观察，谁也发现不了这条路啊！只有打柴的人才能知道。秦明自己暗想，幸亏我今天抓住这个打柴的樵夫，这是天助我也。绕了几个弯，已经爬到了山的高处了，这个功夫就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秦明心想怎么有梆子响，这功夫又打树林子里边就拥出了一哨楼军，这些个楼军一个个张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奔着沟塘子里边这官军就射来。弓箭往下这一射，秦明往旁边一闪身，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噼里啪啦拨打凋零，吩咐后边的官军给我往上冲，上岸。说了一声上岸，前边这些个马队就都变成了步军了，这马都扔到那沟塘子里边不能管了，他们挥舞着兵器爬上岸来，向着喽啰兵一边拨打凋零是一边进攻，跟这喽啰兵凑在一起可就交上手了，皮球啪扎，刀枪并举，所碰的声音是震动山林， 这功夫秦明呢也闯上岸来，也杀到树林子里边去了，摆开狼牙棒，啪啪啪啪啪。秦明上来带着一部分官军，正跟这些喽啰兵在树林子边上打，后边那些个官军呢都在沟堂子里边呢，他们正准备也要爬上岸来跟这喽兵交战。可了不得，这功夫就由打山上边就听见哗，怎么的了，来了水了。好家伙，由打山上的山西爆发，哗，秦明和这些喽兵正在征战之际，忽然听见身后边水响，他扭向回头一看，哎呀，一看多半官军都葬身水中了。秦明急急忙忙往回跑，跑到岸边一看，再想下都下不去了。幸亏秦明这匹马，他上岸的时候跟着在岸边上站着呢，要不然的话秦明这匹坐骑也跟着卷下去了。秦明气得跺足捶胸，一回身再想找喽啰兵拼战，这些喽啰兵又都没了。秦明气得把狼牙棒往地一扔，拿着拳头直捶自个儿的前胸，咣咣咣咣，今日全军覆没，皆秦明之过也，我不能活了。说着话，秦明把这狼牙棒拿起来就要照自个儿脑袋上给自个儿要开瓢。他拿着狼牙棒刚那么一比划，旁边有几个官军过来一把把秦明就抓住了。秦同志，秦总管，您可不能寻短见呐，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这是中了他的计了。您要是在这儿自己尽皆身亡，那我们这伙人怎么办呢？啊，我们得找山上这伙喽啰兵报仇啊。秦明这是眼睛里都冒了火了。是啊，我们要找他报仇。那个带路的张二愣呢？
啊，那张二愣啊，那张二愣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这张二愣啊，也是他山上的贼寇，分明是他把我们引上这条绝路。秦明一想，刚才在那沟堂子里边一走，我发现那个石头并不全干，是潮的，就说明断水时间不长啊。我自个儿看到这点觉得有点异样，我还想过呢，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们是在上游断流啊，这是一个水攻之计呀。哎，
秦明这阵查点一下，上岸的官军也就还有那么五六十人了。秦明吩咐官军，你们把武器拿好，跟随我上山。今天我秦明要到山上找着他们贼首，就跟他们决一死战。如若是找不到他们的贼首，我秦明宁可死在清风山，绝不回头。